现在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讲道的重点啊。那前面我们曾经提过关于找重点的秘诀啊，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找重点有三个秘诀啊，三个秘诀。第一个注意什么话？重复的话啊，反反出现那个话一定是重复，就是。很重要，比方说在彼得前书一再出现盼望或者说受苦那这样的词啊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一再讲到因信称义，反反复复讲因信称义，可见那一段经文就是解释因信称义的重点啊，所以重复的话一定要留意。那第二个有强调的话，那有一些话语气是加强式，比方说命令式的语气，那就是强调的话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很显然是保罗强调的话。主耶稣对那个害点显孩子父亲说：“你若能信。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或者说主耶稣对埃鲁说不要怕，只要信啊，那这都是一种强调语气的话。当然这种话是比较明显，那有一些重强调的话是我们要注意去读的啊，读你就知道哪一些话语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啊，那个语气比较强要把它留意的啊。那第三个注意什么样的话？有层次性的话。那层次性的话，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哪一类话是指的有层次性啊？在一个主题底下，请注意啊，在一个主题底下。几个有相关性的叙述啊，再说一遍，在一个主题底下有相关性的叙述啊，一起说一遍来，在一个主题底下几个有相关性的叙述啊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我讲过，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那个在讲什么？各样属天的福气，对不对？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，在基督里各样属天的福气。你看，那接下来讲什么？有些福气啊，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啊。还得着各上天。各种天上的基业啊，比方说等等等等，都是在讲福气嘛，所以一段经文把各样属天的福气讲清楚了，有我的身份，有罪得赦免，有得天上的基业，还有好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叫有层次性的嘛，一个主题下面很清楚有几个很直接的相关性的叙述，层次性啊。当然层次性有这一类，也有不同类啊。比方说主耶稣教导祷告，马太福音那边教的祷告，他有些你们祷告不可像什么，有好几样不可，对不对？再下来你们祷告必须要怎么样，要进入内室，要关上门等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层次性啊？是不是同样是关于祷告的教导，有好几个不同的叙述？这样你分了解吗？那你们想一想，等一下哈，我要请你们每个人举一个例子给我看，每个人举个例子，我先把这个重点讲完以后，回头要你们每个人举个例子。好，那刚才我们讲到，其实找重点的秘诀不难嘛，比方说你有层次性的话。我这样一写你就知道 什么是各样属天的福气，很自然三个重点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讲到祷告的秘诀，或者祷告的要诀，或者祷告的如何祷告，很清楚，主耶稣教你不可的可的下面几个重点出来，你就是在讲祷告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一点都不困难，有什么困难？不困难嘛，对不对？你把他的层次，经文的层次一拉出来，就很清楚什么叫祷告。那一种层次，不可向假冒伪善的人，不可向外邦人说重复的话，要进入内室，要用信心啊，这就是注意层次的话啊。OK， 好，那注意讲到有三个讲到的重点啊，有三个方法可以抓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举一些例子。那最后我再把关于这个重点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讲一下。那这个重点不仅要出来，在一段经文里面呢，常常有很多的重点。当然我们读这种是有层次性的话，这种重点是最清楚的啊，最清楚的。但有许多重，有许多的经文那个层次没有这么清楚的。比方说耶稣的神迹，行神迹，那个在格拉森赶鬼的那个故事啊，那个重点也没那么清楚啊。你看没有那么清楚，没有告诉你赶鬼的第一步骤、第二步骤、第三步骤、第四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他是在叙述整个故事，在叙述整个故事的时候，那你就要自己去抓重点啊，抓重点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把重点找出来。那你在找这个格拉森人的故事啊，或者说耶稣医治癌鲁的女儿这个故事，这个神迹，其他里面有很多的重点。那你抓重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些重点必须有关联性。请你们注意啊，最后我提的就重点必须有关联性。什么跟什么关联呢？跟这个主题要关联起来，跟主题要关联。我刚才讲有一些同学犯的毛病，就是重点归重点，主题归主题啊。我跟你们讲过，有一个人会讲祷告，不管念什么经文，定什么题目，里面内容都讲到祷告去了，那就是没有跟主题有关联性啊。当然至少他的内容还在讲祷告。那有的同学就写一些纲要，东讲一点西讲一点，根本这些完全毫不相关，那种最麻烦，因为他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东西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留意。他根本不知道你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。早上文发在组那一段经文啊，他至少还定了一个题目是合理的事啊，形式要合理。但是形式合理这件事情啊，把几件关系不那么紧密都放在合理的时候，要留意婚姻的合理性跟你言语的合理，这个差很远很远的距离啊，那就要注意。干脆我就讲怎么讲合宜的话，比方定这样一个题目，如何说合宜的话，那反而是比较合适的啊，注意它的关联性。好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举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些关系是比较清楚有层次性的话，比方说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，请大家翻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节啊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到四十节。我先把一些相关的东西说完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呢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节啊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的标题在写什么？照灯台的法则，对不对？照灯台的法则，那这个经文就很清楚了哦。你看他既然讲照灯台的法则，很显然他下面所讲的重点啊，重点都一定是跟照金灯台有关系的。那这种经文反而比较好处理啊。你看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啊，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啊。你看这很清楚了，他这边在讲做 做金灯台怎么做法啊？那你看我把它写一下，第一个他写到要用金金做灯台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他提到要接连一块，这些灯台要接连一块。那第三个我们看一下在提什么啊？那这个灯台什么作用呢？到三十七节，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站，即是要点这灯，使灯光对照啊。你看，第四，灯光对照啊。第四个呢，我们看见这个灯台要怎么制作啊？要怎么制作？他特别提到，要照着在第三十一节的后面啊，三十一啊，接连一块要垂出来啊，你看垂出。好，那当然很多重点，我就举这四个重点为例好了，金金一块对照垂直，那它都是在讲到做金灯台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主题是很清楚的。它真有层次的，那这四件事情各有什么意义呢？金金做材料很清楚的，它是讲到材料的问题，用什么来做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它讲一块，哦，是讲到这些金金它的结构是怎么样，结构，对照是讲到它的功用啊，你看灯光对照。功用，垂直是讲到它制作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短短几节经文的重点，就把一个金灯台的材料、结构、功用、方法，把它讲出来。那这四件事情对制作金灯台有没有关联性？有没有关联性？很清楚有关联性，因为它都是在讲做金灯台嘛。那当然，你再知道，再进去想啊，从新约经文里面提到。金灯台就是什么？启示录。金灯台就是教会，对不对？金灯台就是教会，因为那讲到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那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金灯台就是教会。当然，我们再来看这四件事情呢，就有它的意义。为什么神要定规的这么清楚？原来材料让我们看见教会是很尊贵啊，用金金制作。一块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身体嘛，不可以切割的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功用，你看教会要发光啊，要灯光对照。第四个垂直啊，让我们看见要发光是要经过做工的啊，做工经过神手的工作。那这样讲我们就很清楚哦，原来在旧约里面讲金灯台是有它重要的意义，然后对教会来说也有重要的意义。那从这边你去把一篇信息解开，那很自然就让人对教会一些重要的规则或者重要的真理啊，我们能够了解啊。好，这个是你看这些重点必须有关联性，把这个相关联的把它连起来。当然这个大重点下面还有小重点哦，请你们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啊，请我们来看三十一节，还是看出埃及记25章的三十一节，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。你看，它在这个灯台的结构，不仅是讲接连一块，还讲到要有杯、有球、有花，它的形状还蛮复杂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注意神的话。不管你多复杂，最重要的它是一块啊，就好像教会啊，有人我们有的地方有敬拜部，有行政部，有什么部什么部哈，有行政部，有关怀部，有宣教部，不管它是什么部，这些东西要接连一块，我们是一体。如果没有这个一体的观念啊，它就不是金灯台了。啊，所以这下面这些点呢，当然给我们看见有一些进一步的解释，但是它整个来说， 它是连贯在这个主题以下啊。那这个是比较容易明白的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那个是重点，是比较不好抓的。这个有层次性的是比较好抓的。我再找一个比较不好抓的，你们做一个比较看看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。罗马书第四章是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，在解释因信称义啊。保罗特别从亚伯拉罕他蒙召的经历来讲因信称义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例子有什么特别，这一段经文什么特别啊。我刚才讲前面说过要我们留意重复的话，或者说一些反反复复出现的词或者字。当然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，我们反反复复的读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两个词常常出现，第一个是信，第二是恩啊，第二是恩。你看他在哪边一开头就讲啊，在第四节啊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，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。看这边提到两个词，对不对？一个信，一个恩。当然不仅这一节经文提到，你去看整段经文啊，反反复复的出现都是信跟恩，特别是在十六节啊，十六节啊，我们一起读十六节啊，请。所以人得为后，此事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好，是信的。OK， 好，你们注意到这句话，它不仅再出现信和恩，而且把它放在做一个一起做一个关联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得为后赐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它放在一起做一个关联啊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是说彼此有关系的啊，就属乎恩啊。信跟恩一再出现啊，这句话又是特别强调，所以我就知道信跟恩就是保罗解释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两个观念啊。那 OK， 那我就定一个题目叫信与恩啊。你说这个题目有目标性吗？当然有目标，我的意思是要让听的人明白信心跟恩典这两件事的重要和关联性啊。所以我们就注意啊，要讲信与恩。很多人强调信但不会强调恩，很多人讲的恩可能不会强调信。那圣经实际上是把它放在一起讲，那我们怎么来讲？我在这边看见几件事情，而这种重点的组合请你们注意是从经文中归纳出来，跟刚才金灯台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类型啊。金灯台是经文中直接叙述的，我只要把它拉出来就好了。那有一种是需要你去稍微做一点点归纳啊，比方说现在这个就是这样。那在这段经文中，第一步我看见有几个重几件事。第一个我看见神多重的恩典。好，我要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。第一个是神多重的恩典，就是神的恩典不是只有一种，有好多种。比方说这边提到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他从本家出来，神呼召亚伯拉罕拣选他，请问这是不是恩典啊？亚伯拉罕没有特别好哦，他并不是马上就行为完全的。我们知道神的呼召他领到，比方说亚伯拉罕被拣选是恩典。还有呢，神把应许给他，你看十三节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不是因律法，意思不是亚伯拉罕行为带来的结果，是神赐给他啊。所以多重的恩典有很多，亚伯拉罕的蒙召，神把应许给亚伯拉罕， 还有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啊，称亚像第六节啊，第六节，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为什么有福呢？因为白白得来嘛，神把这么大好处给你啊。那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，当然是恩典啊。所以神多重的恩典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啊，我在这边看见保罗一直在讲因信称义。那我请问你们，因信称义是不是恩典？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恩典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一再讲神不是用行为来算我们义，不是用律法算。如果用行为算，我们都不配称为义。但神只用一件事算，因信称义，因信心就可以把义算在你的头上。你看这么简单的事啊，把义给我们，只要借着信心就给你，这不是恩典吗？所以要解释啊，因信称义就是上帝给世人最大的恩典。上帝没有用金钱，又没有用教育，又没有用地位，又没有用身份啊。那这些东西如果成为称义的标准，我们都不够格了啊。神只用一个很简单的事，因信称义，这就是上帝给人的恩典啊。第三个，第三个我就在这里讲一件事，这称义是借着信心去承受，称义是借着信心来承受。好，上帝愿意算我们为义，那你怎么来承接呢？啊，用信心。这边一再讲到亚伯拉罕是用信心来接受神的义，比方说十八节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你看，他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地位角色，是因为他用信心去接受神的恩典。像二十一节啊，且满心相信神应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神就做成在他的身上了啊。还有好多地方，二十二节也是这样啊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亚伯兰被算为是因为他用信心去承受神的恩典，神应许他赐给他儿子，他用承受啊，他神应许他给他为业，他就用心接受啊。这三件事，好，你看，请你们注意这三个重点，是不是经文直接定出这三个重点？不是吧，对不对？是我从经文中归纳出来，归纳出来这三个重点啊，跟前面有层次的话不太一样，层次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啊，比较简单，那这种算是比较稍微需要一点组织啊，去体会经文中的意思。好，现在我特别请你们留一点，这三个重点有没有关联性呢？我再讲一遍，神多重的恩典。第二个，因信称义就是神给人的恩典啊，神给人特别的恩典啊。第三个，称义是借着信心去承受啊，这恩是借着，这应该说这恩是借着信心去承受。OK， 你们看这三个重点有没有关联性？有关联性，而且有层次，对不对？你看从神多重的恩，讲到因信称义的恩，讲到用信心去承接恩典啊，这个是有关联性的，有关联性的才可以构成一篇信息，如果没有关联性就没有办法构成一篇信息，可以体会吗？可以体会啊，千万不要把没有关联性的东西把它凑在一起，那个叫大杂烩，那个不叫信息。以芬可以体会我讲的吗？真的可以体会。好，等一下我先把这课程讲完，我们再回头来有一些复习啊。好，那我刚才讲到这几个重点一定要关联性，那你把这些重点把它关联起来，连贯起来，其实就是一个题目了嘛。好，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再举一个例子。你千万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把它放在一个框子里啊，你看到都把它放在一个框，不是，一定要把其中重点挑出来。我再举个例子，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，体会。好，请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啊， 我前天在教会讲了一篇信息，刚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啊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啊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想先请大家读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，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请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慈圣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以先，万有也是靠他而立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好，我们读经读到这边。那我这次要讲这篇信息，是因为教会指定我讲哥罗西书，他们最近在查哥罗西书啊，所以就叫我讲哥罗西书。那这段经文要怎么讲呢？我就想到哥罗西书最重要的是什么，特别是在第一章啊。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哥罗西书在讲什么？哥罗西书在讲教会。那哥罗西书在讲教会，跟其他讲教会的书卷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讲教会的书很多哦，对不对？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不是在讲教会？以弗所书是不是在讲教会？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讲教会啊，那以弗所书也是在讲教会，那哥罗西书也是在讲教会。那到底哥罗西书讲的重点跟其他书卷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哥罗西书有一个特别重点，就是元首。守这个字啊，所以刚才教你们注意重点哦，你们看重点就很重要。刚才你们读的经文有没有留意到元首或守这个字啊常常出现？刚才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吗？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守生的啊。你看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靠他而立，他是教会全体之首，对不对？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。那不仅这样，你们去注意第二章第十节那边也是这样说，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所以哥罗西书讲教会是特别从基督是元首这个角度来说的啊，那你这样讲，我们就看见了刚才所读的经文有几个重点啊，你们注意是怎么整合的啊，注意怎么整。你看刚才我们读到经文的重点有几个，第一个是讲到爱子啊，他是在所有被造的以先，对不对？万有都是靠他造，靠他造。我把这过程解释一下，你们特别留意啊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注意到万有跟他的关系不仅是靠他造啊，你看第十六节最后一句话啊，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，又是为他造。靠他造跟借他造其实意思是一样啊。那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意思，为他造啊，一切执政都是为他造。第二个啊，第三个呢，他讲到他是教会全体之首。第四个，我们看见主让基督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你看这边有很讲了很多事啊，当然如果你再细写还有更多的重点啊，那我不讲那么多，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看。 好，请你们留意第一点跟第二点其实相关，是讲到万有跟基督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到他在万有以先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那这边讲到一切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，或是有位主治、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长，一概都是借着他，又是为他造。所以这边都是讲到基督跟万有的关系，是不是？跟一切被造，那当然是万有，一切被造跟基督的关系。那第二个重点，第三个重点不一样，第三个重点放在哪里啊？教会啊，教会啊。那现在这边讲到凡事上是居首位啊，凡事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。当然这句话不仅是对万有，是对教会说的哈。那我看到这边几个重点，我把这个重点稍微归纳一下，第一跟第二把它归纳一下，它是万有之首。这句话不仅在哥罗西书出现啊，它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在以弗所书也特别讲到神让为教会，让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。所以第一个强调是万有，第二个强调的是教会，第三个强调基督凡事居首位。 OK， 那这三个重点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叫什么，让主居首位。有没有唱过这样一首诗歌？有哈，让主居首位，让主居首位，对不对？看，让主居首位。OK， 让主居首位，从第一点万有之首，第二点他教会全体之首，第三个让主凡事上居首位。重点清楚不清楚啊？有没有关联性？有没有关联性？有啊。有没有一致性？啊、哦，有一致性。然后我再加上一个重点，解释第一件事情啊，第一个事情，我先从哥罗西书元首这个字的角色来解释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的要旨。所以你们知道吗？写一篇讲章的重点啊，不一定完全是根据经文。当然经文是主要架构，可能你稍微有一点整合，然后甚至于加添一个东西让它更有层次。因为什么呢？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为什么你要讲这个题目。那我从哥罗西书的要词元首这个字啊，就特别让大家了解哥罗西书的发展以及这个题目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一下对哥罗西书有概念，一下同时又能够对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有概念啊。你看全卷书的抽出来最精华的一篇信息啊，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。等一下我再来讲啊，等一下我们讲解经的时候我就要跟你们讲怎么解这个东西。那现在你们有概念了，你看会抓重点，很自然。你看题目跟大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让主居首位这个题目有没有目标性？有目标性啊。而且重点清楚，第一个哥罗西书的要词元首，第二解释万有之首，他是一切执政掌权的元首，万有之首，为他造啊。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他造什么。第二教会全体之首，第三个凡事上居首位。这样连贯起来，它当然成为一个很好的题目信息啊，有清楚的大纲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千万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一篇信息的纲要一定要彼此有关联性，而且跟整个主题也有关联性。 OK， 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要掌握住。如果这个部分掌握不住，那你就糟糕了。你整篇信息它就没有一个树干，好像树有个树干，你顺着这个干发展出去啊，它有其他的重点，没有，到最后看起来是一棵很漂亮的树啊，那就是很重要。有没有问题？